2019亚洲杯，亚洲足球劲旅的盛会。
SBS 普通话电台每天早晨7:15，每天报道，每天点评。
听，来自亚洲杯赛场的厮杀与争霸。
2019亚洲杯特别节目。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谢欣，
我是曲胜男。
2019亚洲杯，我们一起说足球。那今天的点评，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前非法澳大利亚经纪人陈涛先生。陈先生早。
早上好，主持人，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大家听众好。
哎，昨天三场球赛哈，巴林对泰国，约旦对叙利亚，印度对阿联酋，您是特别关注了哪一场球赛呢？
我还是对泰国和那个印度比较关注一下。
泰国和印度哈，那昨天我们看到在我比较喜欢看这个买盘，昨天在买盘上很多基本上是压一边倒的，是说泰国很难战胜巴林，但是昨天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巴林以0-1是败给了泰国队。
对，这场球呢应该说是体现的就是说东南亚足球的那种进步，特别是泰国队，因为泰国队他现在和那个西方比较接近，他这个社会比较开放，所以记得两年前了吧，有两个点点滴滴小孩来了，他们就是当时你也采访过他们，就是他这个球队啊，他们去打泰国已经打不赢了，而且他的青少年训练基地非常扎实基础，那么特别是他也经历了规划球员，就泰国有好多在海外出生的那个西方踢球的，他现在越来越靠近就是移民过来了。那么这种规划球员来说呢，对当地的足球，特别对泰国国家队或者印度国家队，还有一些就是越南啊，他基本上都会走这种，不是说走了很步伐很快，但他基本上都是也接近这种倾向的。那么中国目前也在做，那所以呢，带动当地的球队的发展呢，是一个很好的一种积极的作用。首先从泰国来看呢，这个球队的它的特点是很明显。首先，他就是南亚就是球队，东南亚球队的话，他这个灵巧性非常好。那么加一些技术扎实的话，他这种球队有很大的上升空间。所以他赢中东的球队呢，我认为呢是应该是合理的，也是一种就是积极进取、促进亚洲足球发展的一种迹象。我认为，
但是他在首轮比赛当中，我们看到是1-4不敌印度队的哈。
对。这个呢，就是说这个球队输了，就是有点可惜。实际上，他两个球队打得非常类似，我看了全场，就是印度队的灵巧和泰国队的灵巧都是几乎就是一致的，好像很类似的。那么他这种特点也很明显。但是印度几个老将和包括泰国队有一个老将，就是一个黄头发泰国队，那么他这个在球场上发挥啊，他都是有一些已经很明显的欧洲特点。我记得那个我在媒体很非常注意亚洲杯，里皮也过来，今天晚上打到菲律宾队，他有些球队他有非常特点，有些就是欧洲的特点。那么这个欧洲特点就很明显，他这个强点非常好。足球实际上关键就是强点的议题，然后呢你重心跟紧，那但是当然是技术问题了。所以呢，就是说泰国球队呢，就是这是赢下中东球队，那么这次也是不可否认的成绩了。
但这次泰国的这个宋克拉辛，可能您关注的就是帮助他们进球的这个宋克拉辛，您看有没有这个观察到，感觉他的这个踢球的风格啊，怎么有点像日本的球员？
他这是完全对啊，因为泰国一些包括那个菲律宾还有那个越南，有几个球员在打日本联赛啊。他就是作为就是我们转会的一部分，他就是说学的这个，就是所以这个就是讲到可能话题要稍微引申一点，这个就是一个技术，就是对技术重视，对技术这种投入的议题，特别是在青少年培养的议题。那么当然这个是会涉及到明天好像中国这个比赛了就带兵，所以他这个球队啊，像东南亚或亚洲这个球队发展啊，他是走一条路，就是说我们看到特别是泰国、菲律宾、印度，他走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上，所以他这个在比赛当中体现出这种球员的特点。就你们看得很，现在越来越专业，你们都看得出问题了。哎，
那刚才您讲到了哈，您说这个现在中国队马上又要迎战了，这个昨天晚上我们还关注到约旦对叙利亚。 约旦这次其实表现不错，连克亚洲前六，您觉得他会不会成为一匹黑马？因为他一开始就把我们澳大利亚队给击败了。
对了，这个我记得上次是星期天小曲采访我，他说我们讲到这个问题，就是叙利亚在本地踢球啊，他打得相当好，他到海外来打得不好。那么现在呢，就在中东比赛。那么我们呢，对于这个他打这个，就是广东话有一句话叫“主场龙，客场虫”，就是说他在主场打得非常好。那么我们还要观察一下，就是这次亚洲杯确实在中东打比赛，在那个巴林打，或者是在阿联酋打，或者是在中东国家打，他打得非常好啊。但是一旦到
打客场不行是吧？
打客场不行，哎，那么现在我们要注意这个球队了，他连续两场取胜，这是不能否定的。
约旦，我们说的是，
对。那么在中东呢，他就是说能够连续两场取胜的话，说明他是有实力的。
他确实这次您看他那个定位球非常高效，而且的防守很好，战术还很多，把这个我们看在场上把叙利亚可以说是全场被他压着在打。
对，你们现在越来越专业了，我说你们现在足球确实很吸引人。
所以那您觉得现在看这个中国国足在对战约旦的时候，因为之前中国队在亚洲杯前有一个拉练期间和这个约旦有过一个场这个热身赛是1-1，现在看约旦这个势头这么好，你觉得国足赢的可能性大吗？
下面一场球是国足是对菲律宾，
是那将来如果面对约旦的时候呢？
如果出现的话，可能会碰中东球队，就是说小组如果出现的话，赢面不大。说实话，因为现在我们应该实事求是的对待技术的研判上来说，特别是对中国足球来说，我们不是说逢中必反，足球上逢中必反啊，那么说从技术上来说，我们可能走上一条不归路，这条不归路就是说连续的青少年训练一体，而且是呢，我接触比较多，因为我涉及到转会嘛，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不能否认青少年，我也很跟进了，也是有些跟踪我去看了，那么有些就是教练还是比较传统，实际上不是说传统不好，因为传统的东西人家用过，你再拿来用就是比较保守。
好的，陈先生，那我们也看到，就是澳大利亚的下一场比赛哈，是在今天晚上，澳大利亚东部夏令时间10点是迎战巴勒斯坦哈。说到这个卫冕冠军的话，首场比赛0-1就告负了，有点这个大跌眼镜的成绩。但其实说到澳大利亚这次参赛的这个球队的水平，可能没有达到最佳水平哈。首先球队本身处于一个新老交替的状态，而且还有两位新人主力呢是缺席，而且看到这次的出战的话，就是澳大利亚编排的23个人里边的话，有20个人都是海外的外援。那您觉得话，这次澳大利亚的第二场比赛能赢吗？
哦，你这个问题问了很关键啊！你现在是对巴勒斯坦来说，这支队伍呢，实际上巴勒斯坦队伍我们不是很熟悉的，因为在中东球队来说呢，巴勒斯坦只能属于第二流队伍，而且第二流有点偏下。因为中东队伍，比如说巴林、科威特啊、阿联酋啊，包括是那种乔丹啊，就约旦啦，包括沙特阿拉伯啦，这些球队确实也是比较出色的。实际上这批球队，就几个刚才我点了这几个国家的球队，他们都是80年代中后期开始大力发展足球，引进巴西，引进南美。那么从这个澳大利亚来说，他这个国家队，我们在第一次采访当中讲过，他20几个球队几乎全都在海外踢球。那么这个有一个什么问题呢？从第一场的过程来看，一个新老交替，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主力队员就是受伤。那么这个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说实话，第一场比赛呢就输给了那个0-1输掉了，这个比赛呢确实不是好看。我们讲的好看是讲技术层面的啊，就是不能令人接受的。那么在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又涉及到一个青少年的基础问题。那么澳洲球队他是走我因为接触的比较多，它是以什么呢？以体能来保证完成技战术的要求。那么南亚跟着东亚这种球队呢，它是以技术灵巧来完成这个比赛任务，或者是
所以您觉得澳大利亚队的赢面大吗？
赢面应该是有，对巴勒斯坦应该是有的，因为这种球队在比如来说，现在来说，大家会醒过来，一种扪醒一下，我们亚洲
反
省的冠军，现在啊，应该有些自尊啊，一种尊严啊，都会有，应该能赢下。但是呢，从技术细节来说呢，确实，因为赢球有两个过程，不出于两个过程，一个就是技术层面，一个就是体能层面。我估计在体能层面，澳大利亚应该是赢下。
好的，非常感谢陈先生跟我们的连线哈，谢谢你，我们也期待我们下一次的跟您的连线，谢